苦难就是得不到你想要的，或者拥有了你不想要的。包括洗衣机漏水，孩子患有脊柱裂。丈夫吉姆被奥卡人杀害时，我想起神的应许。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两年后，我住进杀死吉姆的印第安部落继续宣教。回美国后，我嫁给神学家利奇。三年后，他因癌症去世。这种事为什么要发生两次？
让你我的心灵片刻映射永恒，以光亮的碎片拼接生命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
苦难从不突然。之一，文伊丽莎白·艾略特。我在费城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家里有一块铜牌写着基督是我家之主，是每顿饭的无形宾客，是每段对话的沉默聆听者。我最早学会的赞美诗就是耶稣爱我，我知道。四岁时，施达能及史文明夫妇来家里做客，二人要去中国宣教。几年后的一天晚上，父亲带回一份报纸，上面写着他们被捕，几乎赤裸地被拖过乡镇的街道，然后被斩首。一个27岁，一个28岁。可以想象，对于一个孩子来说，这给我留下了多么深刻的印象。毕竟，他们曾坐在我家的餐桌旁，分享即将开始的行程。当我听到别人讲述自己的苦难经历时，我觉得自己在这个话题上几乎一无所知。比如我的朋友简，四肢瘫痪，24小时只能侧卧在疗养院里。朱迪出生时就没有双腿，乔失去了三个孩子。苦难涵盖了那些琐碎的小事和关系重大的困境，从洗衣机漏水，招待老板时把肉烤焦，到丈夫患癌，孩子患有脊柱裂。苦难是所有违背我们意愿的经历。我给苦难下的定义是，苦难就是拥有你不想要的东西，或者想要你没有的东西。如果你能想到有什么事情不属于这两类，欢迎你来告诉我。我认为这个定义涵盖了一切。想象一下，一个没有人拥有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的世界。没有牙痛，没有税收，没有难相处的亲戚，没有交通堵塞。或者相反，一个每个人都拥有自己想要的一切的世界。完美的天气，完美的妻子或丈夫，完美的健康，完美的成绩，完美的幸福。马尔科姆·马格里奇说，假设你消除了苦难，这个世界会变得多么可怕。因为所有能纠正人类自视甚高、沾沾自喜的倾向的东西都会消失。人类现在已经够糟糕了，如果他从不经历苦难，那他会变得完全无法忍受。他道出了我想说的核心，苦难并非毫无意义。我怎么知道我生命中最深刻的领悟都来自最深的苦难呢？正是在最深的水域和最炽热的火焰中，我才对上帝有了最深刻的认识。我想你们大多数人也会有同样的感受。我还要补充一点，我生命中最珍贵的礼物也伴随着最大的苦难，比如婚姻和为人父母。我们永远不要忘记，如果我们不想经历苦难， 就必须非常小心，永远不要去爱任何事物或任何人。爱的礼物同时也是苦难的礼物，这两者是密不可分的。苦难的奥秘无人能真正研究透彻，整个基督教都建立在奥秘之上。使徒信经里的信仰声明，每一个都涉及一个奥秘。谁能解释童贞女怀孕的生理学？有哪个空气动力学专家能解释升天？这些都是奥秘。基督信仰的伟大关键词都是奥秘。上帝的慈爱绝不可能从我们在这个世界所见的证据中推导出来，更不用说从人类的经历中了。神是爱，不是一种推论，不是人类因渴望爱凭空捏造出来的。神手中有许多我们一无所知的事，但他已经告诉了我们足够多的内容，让我们知道苦难并非毫无意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著《卡拉马佐夫兄弟》中，伊万讲述了一个五岁小女孩的故事，借此向弟弟阿廖沙提问。那一对有文化的父母对可怜的小女孩施以一切可能的摧残，抽打她，踢她，却也不知道为什么。小女孩遍体上下青一块紫一块。到后来，他们竟在大冷天把小女孩整夜关在厕所，原因是她夜里大小便不打招呼。当她在又冷又暗的厕所里，用小拳头捶击自己伤痛的胸部，流着并无怨恨的温顺的血泪求上帝保护她的时候，你可明白，我的朋友，我不是不接受上帝，只不过是把入场券恭恭敬敬地退还给他罢了。如果这一切背后有一个永恒且充满爱的旨意，它并不显而易见，也不会一眼就能看穿，但一定有某种解释。我不是以神学家和旁观者的身份思考这些问题，我是一个亲历过痛苦的人。正是从这些痛苦中，我产生了不可动摇的信念，神就是爱。想想看，一个寡妇，她的丈夫被一群误以为他是食人族的野蛮印第安人杀害了，她该如何向年幼的女儿解释这些有关神看顾的经文呢？女儿学会了唱《上帝必看顾我》，我该如何解释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这灾却不得临近你呢？女儿学会了耶稣爱我，我知道，不是因为他的爸爸被杀了，而是因有圣经告诉我。我被迫从自己的生活环境中去探寻信仰最根本的东西，那些坚不可摧、不可动摇的真理。当我丈夫和其他四位宣教士踏进奥卡人领地的前一晚，他们唱道，我们依靠我们的盾牌和守护者。你觉得讽刺吗？你的信仰会如何回应？对于为什么会有苦难这个古老的问题，我们永远不会得到理智上的满足。尽管我没有得到理智上的满足，我却找到了平安。上帝并未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而是给我一个明确的应许，我必与你同在，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他是那位爱我为我舍己的主。我想告诉你们的答案不是一种解释，而是一个人，耶稣基督，我的主，我的神。伊万向弟弟阿廖沙提出的挑战，呼应了数千年前人们对耶稣提出的挑战。当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嘲笑他，你这拆毁圣殿三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就从十字架上下来。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个可怕的真相，苦难确实存在。问题是，上帝为什么不做点什么？我的回答是，他已经做了，正在做，也将要做。他成了受害者。人类历史上最糟糕的事，却成了最好的事。十字架拯救了我，拯救了世界。上帝透过赐下独生子耶稣死在十字架上而彰显出来的爱，与苦难和谐统一了。我从16、17岁左右开始写日记，一直写到现在。我在日记中发现，自己曾一次又一次地引用关于十字架的赞美诗，其中一首是我在大学里学的。哦，求你教导我，那高高举起的十字架意味着什么？那位忧患之子背叛流血牺牲。我不知道自己当时到底在想什么，但回顾这40-50年的时光，我看到上帝正在实际回应那个祷告，教导我那高高举起的十字架意味着什么。答案不是以启示、解释或意象的形式出现，而是以一个人格出现，在悲伤中来到我们身边说，信靠我，跟从我。1956年，当我站在厄瓜多尔丛林的短波收音机旁，听到丈夫失踪的消息时，上帝让我想起了先知以赛亚的话，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可以想象，我当时的反应并不是很属灵。我说，主啊，你一直与我同在，但我想要的是吉姆，我的丈夫。我们为婚姻等候5年半，如今才刚过去27个月。5天后，我得知吉姆已经去世。上帝的同在并不能取代吉姆的同在，也没有改变我寡居的事实。但吉姆的离去迫使我、催促我来到上帝面前，他是我的希望，也是我唯一的避难所。我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认识了上帝，所以我可以告诉你们，苦难是一种不可替代的媒介。通过它，我学到了一个不可或缺的真理：我是耶和华。换句话说，上帝就是上帝。喜乐不是没有苦难，而是有上帝的同在。这就是诗人在死荫的幽谷中所找到的。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诗人并不是天真的说，我不怕遭害是因为无害。我们生活在一个邪恶、破碎、扭曲、堕落、畸形的世界里。他说，我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直接探讨苦难的约伯记中，上帝亲口说约伯完全正直。约伯的经历似乎完全颠覆了好人得福、恶人受罚的道德观念。他失去了一切，在极度的痛苦和不幸中沉默了7天。当约伯终于开口时，他向上帝发出强烈的抱怨。我们常说约伯是个忍耐的人，但如果细读约伯记会发现，并没有太多证据表明他很忍耐，但他从未怀疑过上帝的存在，尽管他说了一些糟糕的话，比如，我为何不出母胎而死？有趣的是，这些话被保存下来。神足够伟大，能承受我们的任何抱怨，所以永远不要迟疑向上帝说出你真实的感受。因为在你理解之前，上帝已经知道你在想什么，开口之前，他知道你要说什么。约伯对上帝直说，为何以我当你的箭靶子，使我厌弃自己的性命，把我的脚上了木狗？ 为我的脚掌划定界限。你的手创造我，你还要毁灭我，制造我如团泥一般，你还要使我归于尘土吗？上帝把我磨成粉末，连让我喘口气的机会都没有。约伯的抱怨证明，他知道这一切背后都有一位主宰。他在说，这一切看似毫无意义的苦难背后，一定有一个理由，有一个智慧的头脑。如果我们真的相信整个宇宙只是一个意外，完全受机遇支配，我们就永远不会问为什么。即使那些自称无神论者的人提出为什么这个问题时，也恰恰暴露了内心深处有一种隐秘的怀疑。这一切背后一定有某个人、某个理由、某个有思想的存在。谁敢像约伯一次次向上帝大声提问？当上帝最终开口时，却没有回答任何一个问题。他所做的是向约伯启示他是谁。上帝在我自己的困境和苦难中没有给我解释，而是以一个人、一个个体的身份与我相遇。当我们处于人生最黑暗的低谷，我们最需要的不就是一个能静静地坐在那里陪伴着我们的人吗？我有一个朋友叫珍妮，是北非的传教士，读神学时曾住在我们家。大约一年前来信说他们刚出生的女儿去世了。他们的信中充满了痛苦。当然，我想立即回信安慰她，但我从未失去过孩子。我只有一个孩子，他的父亲去世时他才10个月大，所以我不能写信给菲尔和珍妮特说我完全明白你们的感受。但我读过17世纪苏格兰的卢瑟福牧师的精彩信件，他经历过各种人生磨难，也曾痛失2个爱女。我把他的话引用在信里，并对他们说，我不明白你们正在经历的一切，但我认识那位明白的主。恩典会磨练一位母亲的情感，但把他们放在那使万物更新的造物主手中，让他们得以精炼。你所喝的杯也曾放在耶稣温柔的唇边，他喝了这杯。我喜欢的一首古老的赞美诗唱道，基督领我走过的幽暗之处，他自己也曾走过。苦难本身成了一种不可替代的媒介，上帝用那件事向他们说话。珍妮回信说，痛苦的风暴正在平息，主正在向我展现他自己全新的不同的面貌。我曾认为自己已经为当传教士做好了充分的准备，因为我的父母就是传教士，有几百位传教士曾在我们家留宿。从我记事起，就在自家的餐桌旁听过无数传教士的故事。我的兄弟姐妹一共6人，其中5人都成了传教士，第6个是基督教学院的教授。我上过圣经学院，有许多的训练作为后盾。但在第1年里，上帝却给了我一记重击，让我坚固的信念受到了冲击。当时我正在厄瓜多尔西部的丛林中学习一种没有文字的印第安科罗拉多部落的语言。这个极小的部落从未有过文字，因此他们没有自己的圣经译本。我求上帝给我一位语言助手，一个愿意坐下来一遍又一遍地教我对他来说最简单的语言，有耐心应对我这个外国人。上帝给我送来了马卡里奥，他会说西班牙语和科罗拉多语，而我已经学会了西班牙语，所以我们一起愉快地工作了大约2个月。一天早上，我像往常一样在卧室里跪下读圣经祷告。当时我正在读彼得前书。亲爱的弟兄啊， 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突然我听到了枪声，紧接着是大喊大叫，马匹奔跑的混乱声音。我冲出去，听到马卡里奥被谋杀了，而他实是世界上唯一能胜任语言助手的人。我毫不怀疑上帝就在那里，并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我无法想象他到底有什么打算。上帝对我问为什么的回答是，信靠我，没有解释，只有信靠我。
我的神，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的神，你的慈爱存到万代，我的心肠我全能向永生神呼吁。神，你的居所何等可爱，我羡慕可想你的言语。我的神，你的慈爱存到万代，我的心肠我全能向永生神呼吁。这谷变为泉源之地，我们行走离乡家里，耶和华神是盾牌，在你殿中住一日，胜过在别处住千日。心肠，我全然向永生守护。